陈敏以天津上任先做两件事，分析指或者有特殊目的。北京疫情大爆发，检测盒价格暴升，感冒药退烧药断货。应付中共威胁，日本国防政策将大幅调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5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在12月8日接替李鸿忠转任天津市委书记。上任之后，陈敏仪就马上找老干部谈话，并且考察滨海新区，这两个动作引人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天津官场黑幕不少，陈敏仪或者有特别任务。据天津官方传媒报道，陈敏仪11日同原天津市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房凤友、刘胜玉、萧怀远等人座谈，第二日又到滨海新区调查研究。时事观察人士黄克向大纪元表示，上任问候老干部是中共的一个惯例，表示新旧合作的意思，要取得老干部的支持。陈敏仪是搞宣传起家的，好懂得做这种门面功夫，但是他这些举动或者同官场整肃需要有关。陈敏仪今年62岁，是习近平浙江新军成员。在习近平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陈敏仪掌管浙江省委宣传部。在习近平上台一个月之后，陈敏仪就被提拔为贵州省长。2017年中共19大前，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陈敏仪由贵州调去重庆，并且在重庆发起整肃薄熙来、孙政才余毒的运动。黄克表示，陈敏仪未入常委，并非是不获得习近平信任，应该是习家军内部的安排。陈敏仪仲年轻，要让位给蔡奇、李希这些较老的，而他调去天津就有点奇怪，可能有点特殊任务。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任天津市委书记期间，现任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滨海新区工委书记等职务。张高丽和何立峰在天津大拆大建，2009年8月初滨海新区一口气推出10项重大的建设项目，留给天津巨大的债务和大量吉屋。多个同天津建成有关的官员落马，包括张高丽的城建大总管、原天津城投董事长马伯玉、天津规划局局长尹海林和滨海新区规划国土局副局长彭博。黄克表示，滨海新区的经济造假非常严重，尤其是天津的隐患。过去张高丽和何立峰在天津搞建设，背后有很多黑幕，现在习近平等于是叫陈敏仪去处理。张高丽是江派人物，但是何立峰就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传言将会接替刘鹤任副总理。黄克说，如果滨海新区真的有什么问题，那跟何立峰肯定有关系，而且何立峰和陈敏仪的关系也都不是一定很好。黄克表示，其实习家军内部竞争也都是很激烈的，会互相拆台，只不过都是秘密去做，不会公开。即是说这类事件会不会引起习家军内部的分裂，他们之间因此内斗暗斗，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此外，陈敏仪接掌天津之后，原书记李鸿忠去向不明。香港传媒早前指他会担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黄克向大纪元表示，李鸿忠非常懂得投机，转态跟习近平转得很快。习近平认为只要埋我堆的，我就会用你。按照李鸿忠的年龄，早就应该退出政治局了。今次是习近平额外对他开恩，还被他留在政治局，但是就放到去人大养老，那是非常可能的。目的是将李鸿忠造反，给其他派系的那些人看，跟住习近平仲系有好处噶。 北京当局放宽疫情管控之后，北京感染者激增，感冒药、退烧药，还有很多药房甚至医院都断货，而病毒检测试剂盒就价格暴升。北京市民王锦14号向本台表示，大家都知道去做核酸检测容易被传染，都不去了，也都不去医院排队。但是你怎知道是不是阳性呢？就去买试剂盒了。试剂盒刚刚开始卖4元或者3.5元，后来就加到7.几元，反正是特别贵，10个一包装，有些卖200几元。王锦说，现在退烧药根本买不到。她丈夫去医院想准备些药应付可能的感染，用了400几元买了一堆药，就是没有退烧止痛的药。北京海淀医院药房亦都贴出泰诺、泰诺林、布洛芬等退烧药暂时冇货。王锦批评，由封控转开放，政府应该有个预案，要制药厂加班生产多啲退烧药、感冒药、镇痛药等等。由于退烧药短缺，有啲药房被爆出大量囤积。推特账号麦氏 ZX 发嘅影片显示，北京一名男子到丰台区一间药房为怀孕发烧的妻子买退烧药泰诺林，店员告诉他知冇货，于是该男子就找机会闯入药房里面，发现大量退烧药，还用手机拍低传上网揭发。学医出身的时评人唐正远先生建议，中国民众出现发烧症状之后，如果买不到退烧药的话，可以做物理降温，譬如抹酒精、冷敷。老人家、细路如果出现持续发高烧，尤其是很多老人家有呼吸道、心脏长期病的，这种感染有可能诱发他的长期病加重，危险的一定要及时去医院。针对长期病的药物、治疗等这些医疗的途径和资源做好准备，避免措手不及。法新社14号报道，为了应付来自中共的威胁，日本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宣布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政策调整，包括提高支出、重组军事指挥系统以及取得新型飞弹。报道说，这些最快将会在16号公布的3份国防安全文件里面概述的政策，将会重塑日本的国防格局。上个周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在这么严峻的安全环境底下，由根本上加强我们的国防实力是最迫切的挑战。日本将会在未来5年迅速加强国防实力。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日本没有正式的武装部队，只是有防御性质的自卫队。今次的转向是因为担心中共与日俱增的军事力量和地区表态，以及北韩飞弹试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威胁的结果。据报道，新政策的关键是日本承诺在2027年之前将日本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2%， 令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并驾齐驱，咁同日本过去大约1%嘅支出相比，大幅增加。呢一啲经费将会资助包括令日本取得反击能力嘅计划。反击能力将会令日本有能力打击威胁该国嘅飞弹发射据点，甚至可以先发制人。至于喺防卫能力方面，日本亦都正考虑购买多达500枚美国制造嘅战斧巡弋导弹，作为该国在国内开发远程飞弹时候的后盾。中国多间媒体日前相继报道了前沈阳金德队球员王若吉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消息。不过在中共卫健委的通报，12号和13号就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根据报道，1985年出生的王若吉因为感染中共病毒而导致长期的糖尿病恶化，不幸在12号去世，年仅37岁。王若吉在2004年成名，他曾经效力沈阳金德，担任前锋，为俱乐部贡献3个入球，由2004年至2007年总共出场46次，2008年自由身转会中越沈阳东进， 2009年成功帮助球队顺利升上甲组。2010年中甲组赛季结束，王若吉因伤退役告别球坛。退役之后的王若吉在沈阳从事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球员经理人赵振 James 13号在微博发表消息说，王若吉确诊阳性之后过世，他本身是糖尿病的长期患者，所以这个病毒虽然对大多数群体没有风险，但是对于老人家和有长期病患的群体还是很凶险的。有网民表示，这应该算是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但是沈阳官方就不统计。中国疫情数字处于大爆发的趋势，但是中共官方每日公布的新增确诊数字和死亡数字不升反而跌，和民众亲眼所见的情况完全不同。14号更加宣布，由当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确诊者的数据。中共卫健委就解释说，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和疑似病例，尤其是自行在屋企快速检筛的人士，因为无需要去医院诊所看病，相关资料无法纳入医疗机构填报的数据，亦都因为难以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相关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再报一日就70万了，现在在朋友圈里面阳性一大堆，长春阴性就快清零了。14号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获香港高等法院撤销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结集罪。综合媒体报道，现年37岁的周幸彤被指在去年通过社交媒体和报刊发表文章，呼吁香港人参加未经警方批准的维园六四集会，因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今年一月被判15个月刑期。周幸彤不服判决，并且提出上诉。12月14号，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张慧玲裁定周幸彤胜诉，随即撤销定罪和判刑。张慧玲在书面判词指出，警方未有按照公安条例考虑其他措施就禁止集会举行，不合比例地限制集会自由。由于禁令没有合法性，即使周幸彤鼓励他人参与集会亦都不属于违法。亲自出庭听取裁决的周幸彤听到结果之后很惊讶，表示自己没有想过这个结果。目前周幸彤因为涉及另一项被指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支联会案，仍然要羁押候审。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白纸革命之后，中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闯出解封，疫情亦都随之大爆发。近两日在微博有很多网民涌入南京传媒学院超级话题，讽刺和指责，说是因为他们举白纸抗议，然后开放封控，现在才令这么多人感染离世。海外网民认为，咁就係中共特务嘅一贯作风，报复性开放，然后转移矛盾，挑动制造舆论，引导群众斗群众。亦都有人认为咁係中共水军喺度作怪，所以有网友就建议防疫爱好者可以一齐举黑纸，齐声高叫，唔要自由，要封控。观众朋友，你又有乜嘢睇法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